今天读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七节。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慌，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树在之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扎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并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阿们。不好意思，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心所倚靠的。他统管万有，他治理列邦，他是那独行其事的神。我们的心要坚定，我们的口要称颂耶和华神已掌权。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
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称颂耶和华神已掌权。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 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的掌权。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至九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神使他因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 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生造万物各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啊啊啊啊，耐心等待要欢呼，地的根基，它让云彩空中漂浮，是它创造生命气息，是它应许造物赐福，深造万物各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要欢呼，啊啊，耐心等待要欢呼。
弟兄姐妹们请坐。耐心等待要欢呼，这是信心的宣告。神在圣经里应许我们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也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他也借着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要常常祷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让我们借着下面的这首歌，每天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来亲近他，让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心意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等候当中来向我们显明。
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献一生跟随你。主，我心爱你， 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哦，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献上的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驻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愿我们的心中有你的国度，愿你的荣耀来到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彰显。弟兄姐妹们，我请大家再一次起立，让我们等候、祈求、宣告神荣耀国度的降临。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圣名。愿你荣耀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丰收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望普天下去。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 助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哀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哀求，建立你的教会，传扬福音，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
让我们同心的来安静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是的，天啊，亲爱的主啊，愿你的荣耀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啊，因为你已经掌权，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永生的救恩，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无尽的慈爱，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与怜悯。今天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座前，来向你献上感恩、敬拜、颂扬与赞美。主啊，求你的灵今天运行在我们当中，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在一切的知道你是至高者，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里头的王。我们要来跟随你，我们要来顺服你。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如何的认定你是我们的至高者，你是我们的主。主啊，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呼求你，来仰望你，来寻求你的心意。主啊，当我们面对有困难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灰心的时候，甚至惧怕的时候，主啊，求你再一次的让我们定睛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和永生的主，我们还惧怕什么？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安慰着我们，来喂养我们的需要，以至于我们在灵里的生命可以每一天都可以健康的成长起来，以至于我们做最好的见证来荣耀你，借着我们的一块的同心的敬拜，以至于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主要帮助我们也懂得在平常的时候，在生活的当中跟随你走主的道路，因为主啊，你的道路是最美好的，你的带领是最稳妥的。主，我们满心的感恩。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这个教会，这信望爱堂，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主，今天求你来喂养我们心灵的需要，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经里的教导来帮助我们，以及我们找到生命的方向，在任何不同的时候和遭遇的当中，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依靠你。主，帮助我们也纪念到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在北美洲很多地方都受到这个大风飓风的破坏和影响，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群，很多的社区，很多的财物和建筑物都受到破坏影响和损失。我们都为到这些人来做祷告，求主帮助这些人，也来安慰他们，给他们有信心、勇气与力量去面对人生里头所发生种种的事情，也就是不同的地方的这个 教会地方的政府和社区的人来帮助同样有需要的人。主，我们在这边满心的感恩，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九月份，也等候着这个秋天的来到。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气候的当中，你的爱没有改变，你给我们的恩典没有离开我们。主，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与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来同在，帮助我们，来让我们有开通的耳朵来听见从你而来的教训和帮助。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的心灵里头来运行，预备我们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赐福。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下来。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大家都觉得这个铩雨铩得很大，对不对？有人可能在睡梦的当中就醒过来，就发现外面铩雨了，但是感谢主的恩典，还是带领我们平安的顺利的来到教会当中，一块的来敬拜。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在这里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享受主的恩典和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神。还要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在九月份要举行一个敬礼班，就是为这一些弟兄姊妹准备要接受敬礼的人来做一个开一个课程，来帮助大家来明白这个怎么样要为什么要接受敬礼，敬礼是什么意思，受敬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等等哈。另外还有一个班，就是会员班，就是如果有弟兄姊妹已经接受了洗礼或者敬礼的话，你愿意加入成为我们教会就是信奉爱堂的一个会员的时候，你也需要来参加一个班，就是有关于知道一下做会员的事情。我打算在九月份里头完成这一个课程哈，所以如果愿意的话，请你马上告诉这个我们的同工大明姊妹，让他就是 Melody 让他知道一下。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向他报名了，我们深深感恩。现在我已经通知了我们的办事处，这办公室的同工 Janet， 他帮我们要打印一些资料。我一般的做的方法是这样，每一个人参加的人首先给他派一份资料，让他回家里头先做准备，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回来一块的来上课，就是上一堂课就好了，因为我们在家里先做好我们的家中的功课啊，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洗礼的时间是10月6号，就是10月份的头一个主日，然后这个会员的事情是在11月份，因为我们教会每一年的11月份的开大会的时候都会通过接受新的会员，然后也当中也欢迎我们参加做教会的会员，所以请大家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情。好，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圣经，旧约圣经里头的但以理书。我在过去好几个礼拜当中都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就但以理书前面的六章，就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每一章都讲一件事情，这就是他的风格是这样，每一章都有一个独立的事情要告诉我们。现在来到第四章，第四章也是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神耶和华神上帝，他才是至高的神，至高者，他才是最重要的一位掌权的一个人。无论是世上的君王，或者最厉害的一个人，他都不是掌权者，他只是一个管理者，就是神把他的国家、把他的地方、把他的工作交托给他，让他来管理。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头，也只是一个管理者。神交托一些任务给我们，交托一些事情给我们，可能把家庭交托你来管理，把一些教会的事工交托你来管理，但是最高的、至高者、掌权的还是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神。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里头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当中讲到，就是巴比伦的君王，就是尼布扎尼撒王，很厉害的一个君王。如果历史上我们找到一些资料就知道，他做王几十年，但是他也是蛮成功的，尤其是他在打仗方面是很有经验，常常打胜仗，结果他的国家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大，越来他的土地越来越扩大， 但是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做了什么梦？就是一个大树的梦，就是有关于一棵大树，大家去到这个 Stanley Park 或者去到森林里头也看到长得很高很大的很粗壮的树。他做这个梦就是看见一棵很高大的大树之梦，这给他们什么意思？首先看一看这个梦的情况。第四章是很长很长的经文，所以我今天只能够很粗略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这个梦的情况是什么？是尼布加尼撒王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如果有人看，第四章大部分的话语都是尼布加尼撒王他以第一身，就是以我这个称呼来说的，就好像是他亲自来向我们讲他的经验，讲这个经过的事情一样。这讲到尼布加尼撒王，他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说，他在王宫里头很平安平顺的，好像平常一样。忽然之间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就叫他很惧怕，因为在这个梦当中他看见一个很特别的意象，他不懂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很惊慌很惊惶。所以圣经里头多次讲到他惧怕他惊惶，就是这个意思，就没有平安。还有这里也常常告诉，这里总共有五次说到我，他很看重我，就是他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经验，不是吗？现在很多很多的人，我们都是想到，首先想到自己，今天有什么经验，今天有什么感觉，我有什么的为难，我什么难处等等，我们都是想到我。这个王尼布加尼撒王也是一样，他想到的是我。我们看到有两个字，一个是梦，一个是意象。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就发现梦这个字出现很多次，总共有45次这么多。所以梦或者做梦或者解释这个梦，成为但以理书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也就是神的仆人先知但以理他能够做的，他懂得人的梦，也懂得解释人的梦。还有这个但以理书当中意象这个字的出现次数也很多，总共有33次这么多，所以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以后我们从第六章以后就看到更多有关于异象的出现，就有关于末后的时期世界末日的异象都记载在这个但以理书里头。所以启示录跟但以理书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但是这些人却帮不了这个王解释他的梦。他在王宫里头仰卧了很多人，都帮助他懂得弄法术啊，懂得解梦啊，还是观天象的人都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很可惜，这些人却不能够把梦讲解来告诉这个王，其实很让他觉得很遗憾，也觉得很生气。我养了一大群人在我的王宫里头，就为了我做事啊，但是当我有这个困难麻烦的时候，这些人却帮不了我，不是吗？有些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感觉，平常我们都做了很多预备，很多好朋友好多人都跟我吃饭啊喝茶的，但当我有困难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能够帮助我，无能为力。人就是这样，人总是有限的，人总是有他的限制。结果他就想到但以理，但以理这个名字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但是他来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就把他的名字改变成为伯提沙撒，把他改了一个巴比伦的人的名字。当时他给他一个做官的位置，就是所事的领袖，因为他懂得解梦嘛，也懂得讲解有关于宗教上的事情，所以就给他在这方面当一个领袖。他就想到，这个但以理这个人一定能够帮助我。为什么？他就认定他在但以理的生命的里头，他有神圣的灵，这是很重要。这是让我们知道，原来在这个王的心目中，但以理是不一样的，跟别的一般的巴比伦的这些弄法术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按照圣经里头说，我们也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依靠我们的学问，也是依靠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管教我们。神的灵神圣的灵在这卷书当中曾经三次的出现了，在第八节第九节和十八节都是形容有关于但以理的人生。 可想而知道，这个但以理是按照着神的灵的帮助和感动，以至于他能够做这些伟大的侍奉。今天我们依靠什么？我们依靠自己吗？依靠我们的学问吗？依靠我们的经验吗？还是我们依靠圣灵？但以理他懂得依靠圣灵，所以面对着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他也不惧怕。但愿也成为我们的提醒。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刚才讲的这个梦的情况是怎样？梦的内容讲什么？是一个大树，这个大树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这个王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做梦的是怎样的？我看到有一棵树，一棵树就平常的很，我们都看见很多树在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地区，但这棵树对巴比伦的王来说却很特别，因为他说这个树长得很高很大，高到一个地步可以顶天，很坚固，从远方都可以看得到。一其实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讲到这个王他自己，因为他本来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伊拉克这个地方来举起来的一个人，但慢慢他就因为他很懂得打仗，懂得带领他的军队，所以渐渐的就把很多土地城市都称建了，结果他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从远方的人都看到他。所以东西就是讲这个巴比伦王这件事情，还有他这个王很厉害，这个树就是长出很多树叶，很多果子，很多还有树荫是上面都有一些动物在它上面来躺卧来睡觉，还有这个树的分支好多，很多树枝上面都有很多飞鸟在哪边盖他们的一个窝，起一个窝在里头。你看到这个树多么厉害，可想而知道巴比伦这个帝国自从他聚起以来不断的扩大，以及他国帝国里面有不同的人群，有讲不同的语言方言的人群也成为他们的下面的国民，也有一些不同的民族的人也加入他的帝国的当中。他的巴比伦帝国如果按照历史版图告诉我们说是远到这个现在我们说的印度那个地方，也去到非洲的北部的地方，顶快的这个中东的地方，都是属于巴比伦帝国，是一个很强大很兴旺的一个帝国。这个树在这个很丰盛很茂盛的情况之中，就其实就告诉我们讲到巴比伦这个国度，还有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尼布加里撒王。圣经常常用树来代表国家和一个人，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我举出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以西结书，就是其中一本的先知书，以西结书31章3节也是这样说。他告诉我们当时的亚述王，亚述就是另外一个帝国，就巴比伦还没有聚起以前，亚述已经很强大了。他提到当时的这个亚述王也是很强大，他好像一棵树，什么树？三柏树，黎巴嫩的三柏树，在旧约圣经里头常常提到这一种树，甚至后来的所罗门王，他在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也差派很多人去到黎巴嫩那边，把这些好的三柏树的木材运送过来，来建造这个神的殿。意味着是三柏树在当时来说是最名贵、最实用。也在坚固啊，非常好的树啊，是这样。他用这个怎么坚固的三柏树来形容这个亚述王，同样的道理，表示着当时他的帝国、他的势力是非常的强大，没有人不认识他。所以树在圣经里头常常是用来形容一个国家或者是一群人，他是一国人，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梦的结果是什么？他做了这个梦，有关于这棵大树，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灾难来了。有一天，忽然之间从天降下来有一个使者，是神圣的使者下来，他要宣告一件事情，说把结果大树砍下来。哎呦，明明是很高大的树，怎么漂亮的树，为什么把它砍下来？ 这是神的旨意，要把它砍下来，然后把它所有的枝子都要剪掉，把它果子都要抛掉，所有的动物都要跑掉，所有的飞鸟都要走开，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时候到了，你不再威风了，你的荣耀失去了，现在你要停下来，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它的结果，结果就是这样。他说这个树就没有了，但是神的怜悯让他树的墩子可以，就是树的根本还留在这个地的里面。那就是其实说他受到这个刑罚只是暂时的，只是一段的时期，后来时候到了，这个树还要再重新的一起的生长起来。但是在这一段时期当中，这一个王啊，这么威风的王啊，这么有成就的一个尼布加里沙王，他却要好像野兽一样，在田里头，在田野的地方，跟野兽一样来吃他们野兽所吃的东西，也再不能够住在王宫的里头，每天有太阳出来的时候把它晒住它，杀雨水的时候要把它滴得很湿很湿很湿，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表示说它不再那么尊贵了，它不再那么荣耀了，再没有任何的权利，就好像比一个人还不如，他只是好像一头野兽一样，跟他们吃他们地上的青草而已。哎，你发现这个刑罚很厉害哦，从一个这么荣耀的一个君王，忽然之间成为一头野兽；从一个大树，忽然之间树都没有了，只剩下树的根本而已，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想到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常常说人生无常，对不对？你以为自己很成功的时候，可能忽然之间就有一个失败领导；你觉得自己很享受的时候，忽然之间就有一些苦处发生，就是苦难要发生在你的当中，都常常这样。我们觉得自己很健康吗？忽然之间我们看医生之后就知道，诶，我们得了什么什么一个病，都是这样。在我们从最快乐的当中马上掉下来，去到一个痛苦、受刑罚的一个地步里头去。这个尼布加利沙王当时就是这样，所以他做这个梦就是要提醒他，告诉他将来有一天你会变成是这样。然后他说他给他不再是一个人的心，我们人都有人的心，对不对？但只有动物野兽才有兽的心，对不对？现在这个尼布加利沙王说你不如人的心，你只是一个兽野兽的心而已。但是感恩的是他只是给他经过多长久这样的时间哦，七期，这个七有人翻译作年啊，年就是一年两年，这七期有人是翻译作七年。等一下我就详细一点解释这件事情。但无论如何，就是有一段时期是这样，不是永久，不是永远是这样，只是七期这个时间里头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他还是会复原的，康复过来的，回到他正常的一个地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人生里头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的考验，无论是多大的考验，有些时候神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总是给我们受苦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满足以后，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到另外一个光景的当中去。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在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也不要失望，就是这样。我们要仰望神，因为只有神我们的主，他是至高的掌权者，所有的权柄都在于他。梦的解释，这个但以理讲到这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他要告诉这个王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要讲解这个梦让他来知道来明白。他就对这个王说，王啊，这个树慢慢的成长起来，这个树其实就是谁啊，就是你哦。这个但以理很坦白的，指着这个王说，就是你哦，就不是别人了，就是你哦，就提醒他。所以这里重复讲的三次，讲到你三次，说这就是你哦，你的威势渐渐的长大，好像去到天边一样，你的权柄也知道敌机一样，多威风哦。但是时间到了，你的荣耀快要过去了。 然后就是说，就好像这个梦里头说，有一天你要被赶离开你的王宫，哎，因为你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哎，人家都忍受不住你了，把你赶出去了。有人说这个就是可能这个尼布加里沙王后来就长了一个病，一个很特别的病，让他想到自己好不想到自己一个人，只想到自己一头野兽，所以他跑到野地里跟野兽里头困在一块，所以他王宫里的人和他的家人也忍受不住，就把他赶出去，以及他不可以住在王宫的里头，可能从此之后就住在王宫后面的这个一片方的土地上面啊等等。要过了七个时期，目的是什么？他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要掌权，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给一个很骄傲的尼布加里沙王给他警告，给一个自以为很成功，靠着自己而成功建立他的事业的一个君王，给他提醒和警告说，不是你在掌权，是神在掌权，是至高者在掌权。你的树长得很高很坚固很强大，但没用的，如果上帝一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你所建立的都要倒下来。这就是这个事情的警告，给他知道的警告。但是这里也给他应许说，等到时候到了，他会把你恢复过来的。所以神把你的树砍下来，但还保留你的树墩，这是树的根本还在泥土的里头，等时候到了，他要重新一次的长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警告，到头来这个国还是归回给你的。但是这一段时期当中，你要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一个懂得要敬畏神的一个功课。所以讲完这些之后，但以理做一个神的仆人，他不能够只是光是解释这个梦给他知道，讲解这个梦给他知道，最重要作为神的仆人，一个先知，他要劝一下，劝告一下这个王，让他知道以后从今之后你要怎么做。这是在第二十七节很重要的一句话，让我们一块来念出来，一块来。
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难得以延长。
我觉得但以理作为一个这个王的一个仆人，或者一个神的先知，他已经做好他应当要做的，就是他不仅仅是告诉王有关于这个梦的意思，更重要是劝告他、劝勉他、提醒他应该怎么做。这不等于就是在圣经里头常常都有神的仆人要提醒我们很多重要的事情吗？提醒我们有关于神的心意，到底我们既然知道这些真理之后，我们应当怎样行。知道今天我们都可以读圣经，我们都可以来教会里头听到，或者是我们查经，但是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以后度过我们的人生，我应该要怎么做，这是很重要。很多人只知道要寻求很多圣经的知识、宗教的知识，但是却没有行出来，没有知道要怎么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生活和改变我的做事情的态度。这里但以理就告诉我们，他劝告这个王说，从今之后你要行公义，有怜悯的心，行公义，因为你过去犯的罪太多，现在你要断绝这些罪过，不要再犯罪，要怜悯穷人，因为当你不怜悯穷人的时候，就是为自己做了很多的罪孽的事情。这就是给他重大的提醒。可能你以为说，但以理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但以理所讲的都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如果我们看先知书里头的哈巴古书，就讲到有关于先知当时就责备这巴比伦人，责备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书当中提到巴比伦人他们犯了五重的罪，很大的罪恶。第一件就是他们强拖别人的财物，不 不是属于他们的，把人家夺过来。第二，他们集团不义之财，不好的财物，你是一直在堆积自己的财富。第二，用人的血来建造你的城市，就表示说你攻打别人，侵占别人的城市，就是这个意思。第四，行淫乱，巴比伦人最淫乱的。如果我们读圣经，读些资料就知道，很淫乱的，在他们的偶像的庙里头都是行淫的地方。还有最后就是拜偶像。所以在哈巴谷书里头就告诉我们，他们巴比伦人都是有五重的罪过。作为一个君王，你不能不说你没有这个责任。所以但以理他讲解这个梦之后，就要劝告他，你要离开这些罪过。所以你看，所以但以理不是不懂得这些事情，他都懂得，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讲出来。借着这个时候，他就把这重要的教训和劝告提出来。哪怕他是个君王，但是他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尼布扎尼撒王，他心里是很慌乱，很惧怕。只是最好的时候，帮助了他之后，马上就把这重要的教训提醒又告诉他。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和任务，把福音要传给别人，让人家知道要怎样要免去我们的罪过，以及我们讨神的喜悦。这都是我们今天可以用神的道，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和劝告别人的。但以理就给我们看到这一方面。但是人是骄傲的，这个尼布撒尼撒王听见这个但以理的劝告之后，当然他很听话了，因为他当时很惧怕嘛。但是他骄傲的心还没有完全的停下来，他心中还是很骄傲的。为什么？你想象一下，怎么成功的一个人，本来是在从一个很小的土地上，他举起来成了一个英雄，带领着很多人来建立他的国家，建立他的帝国，建立他的王国，人家都向他撒拜，人家都称赞他，这么骄傲的人怎么能够一下子就完全的改变过来？所以这是很可惜的，最后这件事情还是应验了。这是过了12个月，就是在圣经说这但以理告诉他这件事情之后，过了一年，我们说这12个月之后，这件事情终于发生了。就是他的骄傲还没有改变，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这个原文王宫里这个字，其实讲到王宫的上面的意思。这巴比伦不是很大的一个城吗？城里头有他的王宫，他在王宫的上面在游行，在游晃。我们就马上知道，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有世界里头，在古代的世界有7件很特别的建筑物，对不对啊？我们说是世界的7大奇观，对不对？对，其中一个叫巴比伦王宫，里头上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空中花园啊？大家读书或者是看资料都知道，这巴比伦就是王他盖起来的。他为什么要盖这个王宫上面有一个空中花园？因为他王宫里头不单只有王后，也有妃嫔很多，他要让这些女子喜欢啊，所以在这王宫上面盖一个花园。他从远方不同的地方把很多的泥土带回来，很多的植物带回来，就种在他的王宫里的花园里头。哎呦，好漂亮哦！当然今天我们都看不到了，因为都已经消失了。但如果我们翻查这资料，就知道很多过去看过这个空中花园的人都留下一些记录，让我们知道是多雄伟。很伟大，很漂亮的东西，哦，他就是他的成就哦，他在王宫的花园上走，哎呀，他觉得自己满身的成就。其实不单只他的王宫这么漂亮，整个的巴比伦这一座城也是很漂亮的。这个城按照资料告诉我们说，的城墙是一个四方形的，然后总共有65英里。总共加起每一边是15英里，高300尺，厚度是80尺，地的根基砌到35尺上面，还有城门有100个城门，哎呦，好多，很厉害，还有上面还有250个城流，在周围都开垦了一些运河来保护它的这个城， 所以从如果他从上面来走来看，就觉得哎呦，我的成就多大，多威风，我做的事情太厉害。其实这都是一些考古学的资料留下来给我们，还有一些以前的历史上的碑文都记载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多后来就给西方的人拿走了哈，尤其是英国、德国，他们就去到哪边就把这些东西都一块一块的拿回来，拿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然后再一块一块的按照编号这个号码，就重新就拼合起来，所以后来都可以看见这些事情。我去过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见过其中一个。就是巴比伦的东西。那后来有一年我又去到这个德国的柏林那个地方，也看过这个当时他们的东西，有人说是他们偷回来的，但是他们偷的也偷得很好，因为如果不是他们偷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就没有这么好的专家用最好的方法来保存这些东西，一直到现代我们都可以看。在32年前，这是那是1987年，当时我住在英国了，我就有机会就去到柏林。当时德国不是还分开东西两边嘛，我们要从西柏林要跑到东柏林，因为当时我就很想看一看这些东西。但最好的博物馆就是在东柏林，保存最好的文物都是在东柏林的博物馆。我就有一次我就跑过去看，在西柏林我就觉得哎呀很舒服，都人家都生活得很好。一进到这个东柏林之后，就发现整个不同的生活，在当时来说，当时1987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很奇妙一个经验，因为当时我是住在英国嘛，所以我就拿着英国护照，我就跟着一群人去的，我是坐一个大 bus， 我就坐在 bus 的最后排。就过境的时候，那个东德的一个士兵就到上面来要看，他就问我们这个领队，这个领队就告诉说，哦，这些都是德国人。但是哦，没有，还有一个中国人。那这个士兵的东德的士兵就很忽然之间很紧张，我从远处看到他很紧张，他中国人，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中国嘛，他就很紧张，就马上就从车头的前面跑到最后排就找我，然后就问我要拿我的 paper 的意思在德文就是我的证件，然后我就把我的英国护照给他看，他看之后他很有礼貌的把护照还给我，他就走了。走了车头，其实我听得懂他们在讲德文，他就骂这个带做领队的，他说这不是中国人。我心里很难受啊，当时我听见这句我很难受很难受。第一，我为了这个领队觉得很难受，因为我起初没有告诉他我的身份哈，他都以为我是德国人而已，没有。第二，我就听见这句话我就觉得很难受，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很觉得很难受的啊。但是我后来进到这个东柏林，我就看到这些博物馆里头，哎呀，很丰富的文物都是说在外面看不到的，很多都是巴比伦的东西，他们都去到哪边然后运送回来，用最好的方法、最好的科技、最好的人才来保管这些东西，以及今天我们还看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尤其跟这个圣经里头讲的东西都有关系。好了，讲到这里主要的目的是说明这个尼布加利沙王为什么他感觉到自己很骄傲是有原因的。他看着没有人好像我一样能够做成这么伟大的事情，从来没有，只有我尼布加利沙王能够这样做。所以他就讲这句话，如果我刚才不说这么大一大堆的话，你读这句话没有意思，现在你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一块来说，他怎么说？
这大巴比伦是我做大的用大力大力献为金物，要献我伟业的荣耀。
他强调大，上次讲的大，哇，什么都是大大大，都很强大，很伟大，很巨大。还有他讲到我，都是我，他没有高举别人的功劳，他只是高举自己的功劳，当然他也不懂得荣耀上帝。所以这就是他最骄傲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王宫，看见自己的空中花园，看见他的巴比伦城，哇， 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太骄傲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说的。圣经的话总是讲得对的，很对很对的。因为他骄傲，神就阻挡他，把他打下来，从最高的位置上马上就打下来。圣经当时记载说，当这句话这个王还没有说完之后，这件事情就马上发生，有声音从天上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成功，你不要以为不可一世，现在所有都结束了，你的威风你的荣耀都离开你了。从此之后，他从一个荣耀的王变成为一个谦卑的卑微的一个人，他好像你动物一样，好像 一头牛一样来吃草地上的草，经过七个时期。那到底七七是什么意思？那我就找一些资料给大家来看一看，有两种看法对这个七七这个解释，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就认为是七年，就好像我们很多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七年。但是我们从考古学历史学来看，找不到这七年，就找不到尼布扎里沙王他有七年是怎样的生活，都找不到。因为尼布扎里沙王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有很多碑文是这石头上的碑文还找到他这方面的资料，但这七年没有找到哦，没有记载这七年。就结果问大问题来了，难道圣经里头所讲的是假的吗？这编出来的故事吗？当然不是。那另外一个解释也比较我觉得可信的，就是七季，七个季节。为什么这巴比伦一年不像我们这边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他们只有两个季节，就是旱季和雨季啊，所以七季就等于是三年半，对不对？因为一年只有两季嘛，所以七季就等于三年半。诶，这就很接近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找到的有关于巴比伦王这个尼布扎利沙王他的历史当中，其中有四年是找不到的，是缺了四年的记载。所以这非常有可能，这七七就是说三年半，就是指的就是这一段历史没有记载，历史里头空白的时候。所以圣经里头所讲的都是有实在的根据。所以为什么研究历史研究考古学是对我们让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有更进一步的一些帮助。尤其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历史学家很出名的约瑟夫 Josephine， 他也引用过其中一个巴比伦一个一位祭司所讲的话，说尼布扎里沙王他 离开世界死之前他害了一个很特别的病，很特别的病。这个病有人解释说就等于说有人忽然之间他改变了 他的思想，改变他的人格，他不再以为自己是一个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动物，所以他要过动物一样的生活。其实在研究医学上的也有找到这样的个案，那些病例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慢慢更多知道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尼布扎里沙王就发生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可靠的记载。人的回转，他从一个骄傲的王变成一个卑微的人，甚至好像野兽一样，但神还是让他回转过来。圣经上说是尼布扎利沙王后来他自己说的，他好像做见证一样，他说日子满足的时候，我这个尼布扎利沙王我举目望天的时候，忽然之间神就把他医好了，把他病医治好了。他说聪明又福归于我，这是第一次说福归于我。我们注意后来还有一句话36节也讲了两次，福归于我，就是把他的聪明他的荣耀他的威严和他的光耀也福归给我。那至于说神还是怜悯这个尼布扎利沙王，让他有这个三年半这方面的经验，到头来让他知道他要懂得谦卑卑微下来承认神是至高者，所以他就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至高的神。所以重复有几句话都把一切的荣耀他说要归给尊崇归给赞美神。然后我们最后提很值得看一看，在这第四章里头的第17节 二十五节还有三十二节都重复讲一个主题，那就是第四章的这件事情一个主题，就是说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重复三次讲这件事情。所以真正的伟大是人懂得认真谦卑归向神的时候，这个人是最伟大。等于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他在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他也做了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在他来看最伟大的时候是他顺服耶稣做主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他谦卑最伟大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至高者在我们当中掌权，今天我们应当怎样来处理我们的事？如果至高者在你当中生活当中掌权，你的家庭应该怎么样？你跟你的小孩子应该怎么样？你的工作应该怎么样？你的财产应该怎么样？或者是我的将来的计划应该怎么样？神是至高者，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
让我们来继续思考牧师接着今天的经文，接着圣经里真实的这样一个事件给我们发出的提问拷问，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怎样行？尼布甲尼撒曾经是那样一位尊荣一世的王，但是当他自高自大不归荣耀与神的时候，他就受到重重的击打。牧师刚才说过，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尼布甲尼撒那样拥有一个一国之王的尊荣了，但是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场所，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我们有看到别人没有的看见。那当我们现在这样的自大的时候，我们常常伤害了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受到亏损。我有这样的感动，就是我们希望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进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每一天来借着祷告来寻求他的心意，来提醒我们。这是一首很优美的歌，我也知道，但是呢比较新，我们很多会众可能不大会唱，所以我再次选择这首歌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盼望它真的是能够融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落在我们的心上，以至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人和事当中，都能够提醒我们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神的管家，让我们谦卑自己来寻求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请大家再一次起立。
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是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孝心。
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主，我喜爱你，我渴望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服侍，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主啊，求你改变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弟兄姐妹，你愿意今天为主而活吗？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啊，今天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君王，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统治者，也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大有权势大有权力的一个人，但是主啊，你还是对我们说，你是我们的至高者，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顺服你。主啊，既然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生命当中至高的神，那么我们的人生应当怎样的来安排我们的事情，怎样来面对我们的今天或者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怎样为我们的将来做打算，怎样做安排，就要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孩子，也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事工做出安排。主啊，我们要顺服你，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好像另外的一个尼布加利沙王，到头来我们的树要被砍下来，我们整个辉煌的事情都要倒下来。主啊，我们承认你是主，你是王，才是最聪明的事情。主啊，感谢你把很多事情都交托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一个管理者而已，我们只是受托这一个管家而已。主啊，我们要忠心的还是要对着你，要顺服你，要听你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懂得从圣经的教训里头知道我们怎样安排我们的人生，做我们人生里头当做的事。主啊，感恩谢谢你，因为今天你借着圣经给我们有教导提醒，也给我们有安慰，让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只管的来依靠你。 感谢神，我们就恭敬地把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庭交在主的手中，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怜悯，还有圣灵的感动、平安，每一天都与你们，也与你们的家庭，也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